弟兄姐妹朋友早，感谢神能够再一次的有这个机会来侍奉他，能够来分享他的话语。让我们一起再做一次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这次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从万人中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就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能够与神和好。主啊，我们与你和好之后，要在这世上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，让我们在生活中，让我们在教会中能够常常来服侍你。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要来敬拜你、听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神你智慧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。让我们的智慧不是这个世上人的追求的智慧，让我们的智慧是来自你的话语，来自天上的智慧。求神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愿我们在这里听到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只见耶稣，不见你人。因为人都是软弱的，唯有神你是刚强有力的神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信息的题目是，就是模拟朋友的脸，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题目。那我相信这个脸呢，就是我们的面子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在乎面子的，尤其是在人的面前，都不希望失去面子，就是所谓的丢脸，或者是下不了台，就是抬不起头了。那当然，这个面子不只是我们大人所拥有的，那我们的小孩子也是有，尤其现在小孩子越来越有个性，越来越讲求他的自尊跟尊严。所以呢，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有两个地方，就是一直教导我们做父亲的。当然，保罗是讲父亲的，事实上我们做母亲的也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这么说：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接着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也同样的这样教导做父亲的。保罗说：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我在想，尤其在教导儿女的过程中，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就惹了儿女的气，到了地步就使他们失去了志气。虽然我们信主的父母来到神的话语教导之下，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怎么不去惹儿女的气，可是我们儿女有一天会离开家里，他会到学校，他会到社会当中，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不可能都读过圣经，都不可能有神的爱来对待他们，所以他们常常遇到很多被人家惹气的事情。最近你如果打开新闻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。他们在学校受人家的英文叫 bully， 就是翻译成霸凌，就受到人家的欺负。有些人把他的生活，隐秘的生活在网络上就公告出去了，就这些年轻人受不了了，就什么自杀的一大堆。那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好像非常的脆弱，好像他们的脸、他们的面子没有办法受到人家一点点的摩擦一样。我相信神把儿女委托给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，应该在这一方面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，以后他们到社会上的时候，会遇到一些人家摩擦他脸的时候，让他失去面子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如何的能够来应对，如何的来接受。在家庭中是这样子，在教会也是一样。感谢神，上个礼拜有5位弟兄姐妹加入 成为教会的会员，然后借着加入教会成为会员，慢慢就会参与教会的侍奉。你不参与侍奉还好，你一旦参与侍奉的时候，你跟别人可能意见上多多少少会有点点的摩擦。在这个摩擦的过程中，我们如何的来处理这些的问题？希望我们有神的智慧，能够提早的能够学习，免得到一个地步，摩擦到了一个地步，就变成了仇敌，从此都不来往，从此教会就受到很大的亏损。那今天我的信息的内容是讲，我们如何的能够来磨别人的脸，我们如何的能够来被人家来磨我们的脸。那磨这个脸呢，我要先下一个定义。磨这个脸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看见我的弟兄姐妹，我的属灵的朋友，他有一些行为上有一些过失的时候，是因为他是我的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属灵的朋友，因为我爱他，我要保护他的缘故，我就很有智慧的如何的来跟他讲，如何的来指出他错的地方，如何的能够来鼓励他能够回头走向正确的道路。这个就是我们如何的来磨朋友的脸。当然在这过程中，你会遇到很多失望的事情，你会遇到很多失败的事情，可是在失败的过程中，我们如何的能够靠着神的恩典，能够继续的鼓励他，能够继续的安慰他，希望借着我们的劝勉，希望借着圣灵内在的谴责跟感动，能够让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能够回头，这样子的磨的脸就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。这是我今天信息主要的内容。所以当我讲到磨脸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这些意思。我们要很有智慧，圣经是充满智慧的一本书，尤其是箴言。我们今天读的箴言被一般人放作智慧的书的一本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箴言呢，当你读箴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写的，所以是非常的简短，非常的有力。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在讲些什么。那我今天主题只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节，就是27章的第17节，说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。那中文有个小字说，原文是说做磨朋友的脸，也是如此。所以我的信息就是按照这个原文的小字，是说磨他的朋友的脸，也是如此。在这一节的经文中有两个磨，这两个磨呢，都涵盖了一个有目的的来磨，不是毫无目的的。所以这个磨是带着有动机，带着有目的，带着有期望的。第一个磨是磨一根铁，它的目的就是说，把一根平平凡凡的铁能够磨成一把又锋利、一把又有功能的剑来。磨的目的。第二个磨呢，是磨你的朋友的脸，你把他当作你的朋友，你希望这个人的生命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生命，你要借着你爱他的原因来磨他的生命，磨到一个地步呢，使他的生命又成熟又美好。这是磨的目的，不是为了磨来磨，是带有目的的来磨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诗人把铁跟人放在一起做个比较，可事实上铁跟人有很大的分别。第一，在我们磨的过程中会有磨坏的时候，可是你把铁磨坏了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你再把它 融化，再烙出一根铁，你再来一次，你只是多花点时间功夫而已。可是当我们磨朋友、磨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磨坏的时候，让他灰心丧志的时候，非常困难再从头再磨一次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然后呢，这个铁呢，就是铁而已，铁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一个东西，可是我们的朋友是有永恒价值的一个生命，所以我们处理上要格外的小心。然后呢，这个铁的本质呢，通常都是一样的，你看到所有的铁就是铁，你可以用一样的方法来磨这块铁，可是人不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，我们出生的背景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不能用一套的方法来磨每一个人，你不能用一套的话来鼓励每一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背景本质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铁呢不会有反应的，你磨铁铁不会对你有所反应，可是当你磨人的时候，人会反抗，会有反应。所以呢，我们磨一个铁是很容易的，就好像我们做一件事情很容易，可是我们要磨一个人是非常困难。所以在教会处理这个事情，我们就是要格外的小心，因为人不是铁，人是有生命、有永恒价值、有性情的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，那我们如何从神的话语中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如何能做一个我们可以去抹我们朋友的脸的人。从箴言书我们看到有第一个条件，就说我们必须是一个看守我们弟兄又是敬畏神的人。你要抹你朋友的脸之前，你必须是一个看守你弟兄的人，你必须是敬畏神的人。我们从27章的第18节来看，说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。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守我们弟兄生命的人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不愿意，就像该隐跟亚伯一样，那哥哥把弟弟杀了，神来问他，他也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人吗？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守我们弟兄姐妹生命的人。这边说我们如果是看守我们弟兄姐妹，就好像看守一个无花果树一样的来看守的话，时候到了，我们会吃这个树上所结出生命的果子。那我们如何的有智慧的来看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？我相信往往都是在我们嘴巴上要注意。箴言教导我们，就嘴巴上怎么小心。第一，我们如果要来做个看守我们弟兄姐妹的人的话，我们第一不要太自夸，不要自夸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27章的第1节是这么说，我们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，要别人来夸奖你，不要用口自夸，等外人来称赞你，不要用嘴自称。所以我们来劝诫我们弟兄姐妹，探索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先自夸自己，认为我在这方面很能，所以我可以来劝。有一句英文说，就是骄傲呢会使人 turn off， 就是会使人耳朵给关闭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个骄傲的心来跟我们朋友来讲话的时候，他的耳朵已经关掉了，你讲了老半天都没有用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先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劝诫我们的弟兄姐妹。然后呢，第二点，我们必须要担 当着面，当着那个人的面，第二十七章第五节这么说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如果你有一些劝勉你弟兄姐妹的话，你不能当着他面说的话，你就不要说，不要在他的背后说。我们也千万不要叫别人做我们的传声筒去告诉他。圣经说，我们若有必须要责备我们弟兄姐妹的话，我们要当着他的面说，比背后你说些甜言蜜语的话、爱情的话都还有用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在教会中，在家庭中，有话要当面说，不要在后面传播任何不应该的话。即使你所传播的话是事实，久而久之也会被扭转成为不是事实的事情。我相信在教会、在生家庭当中，我们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，要当面说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我们必须要诚恳，要诚恳。第六节这么说，朋友家的伤痕，如果是出于忠诚的话，人家可以接受。可是仇敌就是不是带着忠诚的心的，就是连连亲嘴呢，却是多余。有含着就是欺骗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忠诚的话，即使再加了伤痕在我们的朋友的身上，别人都还是可以接受，别人都还是可以接受。那第九节也稍微这么说，他说膏油和香料使人心喜悦，朋友诚实的劝教呢也是如此。所以反复的教导我们，我们劝诫朋友的时候要有出自忠诚，带着的目的不是要拆毁他的生命，带着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生命借着我们的劝诫能够建造的更美好。那箴言27:21有说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人的称赞也是炼的。所以当我们称赞人的时候，必须是要出于真诚的。如果我们只是表面的称赞的时候，好像要试炼试探那个人一模一样。所以反复的强调，我们与人的接触要出于真诚。真诚跟一个人交往久，你慢慢地感觉到，有些人讲话是当面以为这样讲，背后讲一样，所以他的话从此就知道要大打折扣，因为他不是出于真诚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我们的神说，如果我们看守这个无花果树的话，我们做好看守弟兄姐妹的人的话，我们有一天必吃树上的果子。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，如果我们看守的话，他们的生命一定会结出果子来。这是神话语的应许，是对我们的挑战。然后我们不只要做看守我们弟兄姐妹的人，我们还要做个敬畏神的人。在27:18的下半节这么说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。怎么是敬奉主人的人呢？敬奉主人的人就是说，我知道我的弟兄姐妹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，我相信我的弟兄姐妹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。我因为我敬畏神到一个地步，我要怎么看待我的弟兄姐妹？雅各书3:9-11这么说，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个为父为主的，我们却用舌头 弟兄们啊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与苦两样的水吗？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若读这段话的时候，他有些咒诅的话他不敢说出去，他会非常小心。当他来抹他朋友脸的时候，他会非常小心，在口舌上会非常的谨慎。然后我们抹了我们朋友的脸之后，我们因为敬畏神的原因，我们只要等候神的时间，因为神的时间总是比我们的时间还要美好。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劝人，劝一句两句三句我们就等不及了，我们要快。我们现在活的世界是叫 instant noodle 的世界，我们所活的世界是 microwave 的世界，我们的时间永远是等不及。可是这里说敬奉主的人，就是你敬畏神又等候神时间的人，神有一天要给你尊荣，神有一天要给你这个荣耀，只是世界上所不能给的荣耀。关键是我们是不是，我们是不是看守我们弟兄的人，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人，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。接着我们不仅要是这样子，我们还必须是能够了解别人，又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。我们必须是了解别人，又认识自己的。箴言书接着说，27:19说：“水中藻莲，彼此相符；人与人，心也相对。”我们要了解别人，就好像这边所说的，我们在水中，我们照自己的脸一样。我们在水中看到的是谁？是看到的我们自己。我们跟人相对也是这样子。我们劝诫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先看到我们自己。我们的心是跟他的心是相对的。我们有没有去体会到、了解到他目前所处的一切的难处？还是我们认为我都有遇到过这个困难，你怎么会遇到这个困难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有没有先去试着了解别人的难处？我举个例子，当然了，我们试着了解他的难处，就不认。不是说如果他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说马马虎虎无所谓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还是希望用神的真理来劝告他能够从他的难处中给出来。我举的例子，我们的读经祷告的生活，读经祷告的生活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求的。可是我们在这个繁忙的生活中，很多弟兄姐妹为了讨生活，为了很多原因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。我们当然不能来说你就是你的借口，可是我们先要了解他的难处在哪，我们就可以尽量把它放在祷告中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如何能够在他的繁忙的生活中能够把他的优先次序给摆正。如果我们都不了解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去讲的话，别人很难接受。我举一个，我这两个礼拜前不在教会，我们去华盛顿 DC 啊，我们遇到一个牧师啊，是个韩国人的牧师，是在中国教会。他有一天就突然跟我跟我太太说，我们现他们教会现在的推行 QT Quiet Time。 那我在想 Quiet Time 我们也在常在做，你也不需要跟我讲太多人的骄傲是吧，你不要跟我讲太多，我没有这么讲。我心里想，我每天都是圣经， 时间祷告，可是他很有耐心，很谦卑的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他把我当作是他的朋友，所以他呢来摸我的脸，他就跟我们讲说 quiet time beauty， 就安静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，他跟我们讲有三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找到一个安静的时间跟安静的地方。未听过。他第二个说，我们要找到一个约定的时间跟约定的地方。约定就是说，我跟神约好几点。哇，我就没做到。我是找我方便的时间。我今天8点就8点。明天8点忙，10点，哦，再忙，隔天半夜，反正几点，我只要花时间就好。他说不是，他说你跟神有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是你要跟神约会，你看中一个时间，你约定6点，我就是6点，约定的时间。他第三说是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意思是说你说。我可以花30分钟，我就固定30分钟，我不暴饮暴食，今天读4个小时，明天读10分钟，他说是固定的时间。啊，神借着他来磨了我脸，磨得很厉害，我感到很羞愧。信主这么多年了，没有办法做到，可是他没有说，哎呀，你这么差。他就很有技巧的说，我们现在在这么做，就跟我分享啊，免费的，可能回来我很开心，因为有人有朋友用爱心来摸我的脸，所以他也了解，可是我们必须先要能够了解别人的软弱，可是不是说软弱你就继续在软弱的当中，我们借着神的话鼓励他，借着生命来影响他，希望他从软弱中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出来。先要了解别人，然后呢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认识自己的人。箴言书27章的第20节这么说，他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，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。哇，这句话很难解释，怎么把人的眼目跟阴间跟灭亡这么不好的事情连在一起呢？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永远是不满足的，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永远不满足，就好像阴间跟灭亡一样，永远不能满足。我相信做过父母的都知道，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期望好像是永远不满足，永远不满足，拿 B 要拿 A， 拿 A 来对 A， 永远不满足。那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也是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多么的尽心尽力，你总是会找到问题的，你总是不满足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要认识说，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是不是常常用不满足的心来看我的弟兄我的姐妹？如果我常常不满足的话，我如何能够抱着一个正确有目的的态度来磨我弟兄姐妹的脸？因为我怎么磨永远磨得不干净，我永远不满足。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识我们的软弱，查看看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么不满足的人，是不是这么挑剔的人。当然在认识了人的软弱，别人的软弱，认识自己能力的不足之后，我们还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，就是有一些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被人改变，有一些人的生命是永远没有办法。 奇妙，有些人永远听进别人的忠言，有些人永远没办法。很显明的例子，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有智慧，他周围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被他生命改变。很多人我们很难想象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人，有些人软弱到一个地步，他不会被我们改变。那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能力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来改变那些人。圣经在那边讲得很清楚，可是呢，圣经不是警告我们说有一些人不会被改变，可是圣经稍微告诉我们其中可能的原因，我们就必须要回到27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。这么说，石头做我们沙土城，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。这节告诉我们，这一些人为什么生命不能被人改变呢？是因为他的恼怒，英文叫 resent， 他的愤恨到一个地步，他不能被改变。第四节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烦恼，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。哦，愤怒已经很可怕了，怒气也很可怕了，有一个比这两样更可怕，就是嫉妒。所以有一些人心里充满了嫉妒，不能被改变，不能被改变。耶稣那个时候就把法利赛人嫉妒耶稣到个地步，没有办法被改变。他们恨耶稣 resentment 愤怒到地步，没有办法被改变。所以当我们抹朋友的脸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到一定你要承认有一些人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那没有办法改变怎么办呢？圣经在这里27章12节，我们今天没有念圣经的话要打开看。他说，通达人呢见祸就藏躲，愚蒙人呢前往受害。所以求神让我们在这个 世上能够做个通达人。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仇恨到个地步，他嫉妒到个地步，他生命实在没有办法被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避开，我们就避开，让神的时间来对付他。因为我们生命是这么的有限，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外的一些师长名人是这么的多，我们生命有限，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。如果我们有已经试着去做过，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探索他的，我们是敬畏神、等候神时间的，我们已经了解他的软弱，我们也认识自己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躲避，就应该躲避。愿实在是说到这件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很感伤，好像就把它放弃了，是我们让神的时间来处理这个人。最后，今天我讲的第三样，就是前面这两个都好像是怎么去磨人家的鼻子，怎么智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。可是27章17节告诉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是肯被别人来磨的人，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愿意被别人来指责、来责备。中文说“朋友相感”，“朋友相感”它翻成就是说，朋友是互相来影响。如果我们只是单方面去想要影响别人， 我们都拒绝别人来影响我们的话，人的眼睛是很清楚的，你要去影响的人他会接受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说，我愿意被神借着人来影响我的生命，来影响我的生命。我这次我说过被人家摸脸，那我上次去学习讲道呢也被摸脸，那神就借着去讲道，有些老师呢就会把我的奖章做评语，那就把我的评呢，我是还觉得花了很多心血很蛮忠心的写的奖章，打打打打打的评语就说不好，灵异结晶不按照圣经结晶，所以我一摸了，哇，灰头土脸，灰头土脸。可是我在想，我的生命能不能被人家爱？我生命如果不能被人家爱，人家讲两句话我就受不了的话，那我怎么去讲别人？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类似的例子。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中侍奉的很火热，有些人好像就是浇一盆冷水在你的身上，把你的脸抹一下，说罢了，坐一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少做少做，多做多做，不做就不错，我们都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们要想想，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？神要我们是怎么样的生命？上个礼拜牧师信息说，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磐石之上。那我们知道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生命才能够被人家来抹呢？我们就必须效法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这么说，他说：“凡劳苦当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是什么？是柔和谦卑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的。”所以耶稣要我们来他的面前学习他的样式，是学习他又柔和又谦卑的样式。一个很被人抹的生命，一定是一个又柔和又谦卑的生命。一个柔和的人，他身上不会带着刺来到人的当中。我们常常说这个人身上刺好多，一个柔和的人身上没有刺。一个谦卑的人不会很敏感，我们常常说这个人非常的 sensitive， 我讲一句话没有这个意思，他可以解释成那个意思。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会这么的敏感，因为他谦卑到了地步，他没有想到自己。一个敏感的人听话的时候都听到这句话有没有讲到我的事情，他在可以把所有的话解释成对他说的。一个敏感的人是这样子，可是一个谦卑的人绝对不会太敏感。我们在想铁磨铁的时候，有两根铁在那边磨，哪一根铁会被先磨？一定是软的那根，对不对？我们脸跟脸在磨，我的脸跟你的脸在磨，我的生命跟你的生命在磨，哪一个人的生命先被磨？一定软的生命。所以我刚才说那个坚固的人，他心硬到那个地步，充满了仇恨，充满了嫉妒，他永远没有办法被你磨的。东西都磨烂了，他还在。可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是柔软的生命的话，我们跟人家一磨，先磨到谁？先磨到我们自己。所以耶稣的生命是这样子，耶稣的生命不只是柔和谦卑的生命，耶 生命是经得起伤害的生命。我们记不记得耶稣跟彼得说，你们三次不认主，不认我。彼得说，哦，别人都会，我绝对不会。抹了耶稣的脸，耶稣我说你还给我反嘴，对不对？还蛮骄傲的，别人都会，我绝对不会。结果的确发生了，结果彼得就看到耶稣的眼色眼睛，你想耶稣会不会说 I told you so？所以耶稣的眼神看到他是以爱的眼神看到他。所以彼得后来回想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说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变得了医治，因为耶稣生命上受的伤痕，我们得了医治。所以彼得才能够为耶稣的原因做了很多的伤痕，因为他学习了耶稣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必须是一个受得起伤害的生命。这句话我一直反复的在思想，我们的生命必须受得起伤害，不是说我们有被虐待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的确会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到，就像耶稣。可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能承受的话，我们的生命永远都是在那个壳里面不会出来，因为受了伤害就躲进去。可是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受得起人家的伤害，我们能够忘记我们的自我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的美丽。耶稣罗伯的生命使得他能够生命没有死，使得他能够被人爱。可是耶稣更有一个强韧的生命，他会受人的伤害。所以耶稣不是个好好先生，他对真理上是非常执着的，可是他在一些处理的事情上也许不像真理上这样子，他生命可以被人家来，可以有失望的时候，可是他对真理的执着，对走向十字架的道路的执着是没有人能够摇动，因为他知道在十字架上他一定要受伤，可他受得起这个伤害。然后耶稣不仅给我们做了榜样，耶稣也给我们一个教导。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中有这样的教导，马太福音5:38-40这么说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人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眼，连左眼也转过去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你连你的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想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我们读真言，磨他朋友的脸也是如此。我们的脸是被我们的朋友来磨。旧约的教导，新约耶稣的教导远超过这个。他说，当你是被你的仇敌打你右眼的时候，你连左眼也让他去打。哦，这个教导是远超过我们旧约。耶稣来不是要废弃律法，他是要成全。他知道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会被我们的朋友来磨我们的脸，他要把我们的生命磨得更鲜艳。可是他说，我们生命中常常也会被我们的仇敌来打，我们有没有转过去用左脸让他来打的这种生命？耶稣教导不容易做，容易做我们就太完美了。可是靠神的恩典。然后耶稣在这里还不止讲这个，他说有人如果告你的话，犹太人律法可以去告人， 领他走一里路是因为罗马人的法律，可是我陪你走二里路是因为神的法律。抹朋友的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惊喜人家，或者人家抹我们呢，我们就抹回去。可是神说他的生命是这样子生命，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，给了你，他的要求是这样子。他说如果有朋友来抹你的生命，你能不能为他走恶里路的生命？如果你仇敌打你右脸，你能不能连左脸都转过去看他？我相信这是箴言书这个智慧书要鼓励我们，我们如何在教会的生活中，我们如何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能做一个磨我们朋友的脸。我们先问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看守我们弟兄，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等候神的时间，我们能不能是尽量去了解别人软弱的人，我们呢是不是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不足的人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是不是一个肯先被人家来磨我们生命。耶稣给我们树立的榜样，如果我们生命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，如果我们的生命跟这个磐石有接连的话，我相信当我们用这个爱去磨我们朋友脸的时候，也许那个时候他有点点受不了，可是他认识你的生命，他知道你是怎么样的，我相信他可以受得了，我相信他能受得了。当我被人辱的时候，当然没有这么严重，可是我们人的自尊有的时候会受伤害。我每次写报告的时候，常常被老师磨来磨去。可是，我们如果定睛是更好。我们定睛说，神借着这些他忠实的、忠心的朋友、仆人来磨我们生命，有目的的，有标准的，这个磨。这个磨建造教会，当我们做父母的在这里侍奉，我们的儿女也会在旁边看。有的时候教会发生的事情呢，小孩子第一知道，小孩子不仅第一知道，他学校的朋友第二个知道，他不知不觉的整个城市的人就第三个知道，我们父母的还不知道，常常这样。可是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在教会侍奉中，我们的生命有被磨出来的生命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儿女看到他长大不会对教会有不对的观念，他不会说啊教会就是是非的地方，他长大的时候他能够做自己主意做决定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在教会中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儿女能够忠心的在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虽然他们看到父母在教会中被抹来抹去，可是因为父母的生命经过我不一样，他的儿女就不一样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传道人有一代两代三代四代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那些以前的传道人是被抹出来的生命，所以他儿女看到的时候会羡慕。我曾经听到一个牧师在我们私底下分享的时候说，都是怨言。那我在想，你看到你父亲被抹的情况，没有出这种生命， 那你为什么要做公司呢？我没有问，是我在纳闷。可是他的生命就有了障碍，因为他被人家抹的那些伤痕还在那里。可是我们如果靠神的恩典把这个伤痕给挪去的时候，通常我们被抹的地方，你如果能够痊愈的时候，那地方是最美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教会，我们的儿女在看什么？今天在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，什么事情都发生。那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儿女、给我们的朋友、给我们同工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，我们如果能够好好靠着神的恩典去把他们的生命抹得更美丽的时候，哇！我相信神就是给这个人尊荣、神话、神给这个人荣耀之极高的，不容易。我们都是喜欢跟志同道合的人待在一起，可是有的时候神圈缺不是这样子，神把个性不同的人放在当中，有的快的，有的慢的，有的说话不经过大脑的，有的深思熟虑的，不一样。神就借着这些人要来摸我的生命，摸你的生命。那我希望靠着神的恩典，当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，像诗歌讲，我们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，一一的数。诗歌说有一位神，这个神是有荣耀的神，这个神是会体贴人软弱的神，可是他不会因为体贴人的软弱就让你在软弱的当中继续下去。他说什么？他进一步主动的死在十字架上，要把人给救出。我们了解我们弟兄姐妹不能了解到的地步，我们就跟他一样，所以我们要靠神给我们恩典能够来抹他的。希望今天回去之后，我们好好思想，神把哪一些人放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对他负担到一个地步，我很有智慧、有爱心的，靠神的恩典去抹他的。如果你是被抹的那一方的时候，你想，我有个耶稣基督的生命。我的生命不带着刺，我的生命不是在从此在这么敏感，我的生命能够受得起伤害，我愿意为我的朋友多走恶路，我愿不愿意？我们请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来听借着赞美来到你的面前。神啊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你就是爱。神啊，你说在爱里没有惧怕，你说爱能够遮掩很多的过错。神啊，就求你将你的爱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用你爱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朋友，看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。当我们看到他们在软弱中的时候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、神的话能够去鼓励他，就圣灵在他们的心中也做感动的工作，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就能够回头，能够醒悟过来。让我们在这个教会，我们忘记过去，我们忘记过去的伤痕，我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，让我们在这教会重新在，让我们重新在主里面能够彼此来互相抹弟兄姐妹朋友。我们的抹是有神你的目的，你要我们生命经过抹了之后能够更加的美丽，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吸引人，我们来到你的教会，因为你的教会是爱的地方，你的教会是爱的出口，因为你的教会是